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6章15到7章3节这个段落，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7章4到7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6章15节，或者有人会说，神的应许是不是必定成就的呢？那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神有些应许是附带条件的，人要得到祝福就要顺服神，重建圣殿的工作就需要完全顺服神，小心翼翼跟从神的指示，这样神就保护他的百姓。相反，如果朝秦暮楚，三心两意地，偶一为之地向神委身，是不会得到神的赐福的。我们恒久不倦地顺服神，就会得到神大大的赐福。至于断断续续地顺服神，你就不要期望会得到恒久的福气了。读完撒加利亚书7章1到3节，或者会有人这样说，禁食真是很重要的吗？其实根据旧约圣经记载，犹大人被掳之后，在每年公历8月为耶路撒冷的陷落而禁食，到大利乌在位的第4年，即是公元前518年，前后呢已经经历了70年了。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重建已经完成，百姓就来问圣殿的祭司和先知，他们之后呢需不需要继续的禁食。神并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反而告诉他们听，行公义好怜悯比起禁食更加重要。神要求选民真正地公平待人，并且怜悯软弱的人。大利乌王第4年9月，这个日期是主前518年12月4日。撒加利亚开始先知侍奉已经大约有2年了。圣殿在大利乌王第2年6月24日开工，到了大利乌王第6年12月就完成工程。因此这里经文讲的时间是整个工程进行了一半以上的时候。根据列王纪上12章28到29节以及列王纪下23章15节记载，伯特利原本是北以色列的偶像崇拜之地，后来约西亚进行改革的时候拆除了偶像丘坛。根据以斯拉记2章28节记载，后来由秘掳的巴比伦归回的223名伯特利人和艾人，他们居住一起，形成一个村落。这里的伯特利人呢，就是他们所派出的代表。加尔文就认为伯特利字面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家。 伯特利人祭子还未回到犹大，留在巴比伦做俘虏的那些犹大百姓，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原文是去恳求耶和华的面，这样是指到将祭物献给神，而且迫切祷告的态度。由此可见，顺利的圣殿重建工作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信仰。根据列王纪下25:8-9，耶利米书52:12-14，以及以斯帖记4:1-17的记载，在五月间哭泣斋戒，所指的是为到纪念耶路撒冷圣殿和王宫在5月7日遭受巴比伦的破坏。在秘掳期间，每年五月，犹太人就在神的面前都会禁食的。上一次节目我们停了在撒加利亚书的7:3，是一个关于礼仪到底好抑或不好的问题。那对我们来讲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有些教会是不注重仪式的，又有些教会就太过注重仪式。一般来讲，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还是会有仪式的，例如聚会一开始大家会站起身一起唱赞美诗歌，而去到崇拜结束的时候就会有祝祷。在崇拜当中亦会有讲道和奉献的。神给了以色列国一个宗教，亦都只有这个有仪式的宗教。仪式到底是对抑或错的呢？我们见到百姓问，我们一直在禁食哭泣悲哀，现在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很愚蠢很无聊又没有用。我们遵守了宗教的仪式，不过神就没有祝福我们，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这样做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撒加利亚会将从神而来的答案告诉百姓听，不过神并没有直接对他们说明禁食是错抑或是对的。神没有直接答这个问题，不过神是提供了答案。关于宗教仪式，基本上有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记载在4-7，就是讲到当人的心态是正确，那他所行的仪式就是好的。第二个答案记载在8-14，就是讲到当心态错误的时候，那所行的仪式就不好了。第三个答案是在8，神对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不会因为仪式而改变，这样也都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他们会说，我们要做这样要做那样，好让主耶稣基督快点再来。不过我要告诉你，即使你想将这件事提早一秒提早两秒，其实你都做不到的。你难道不知道是由神来掌管宇宙的吗？而你所做的事是绝对不能够延迟或者推前神的计划神的行程表的。当时这些百姓他们认为遵守仪式就可以改变到神的计划的。不过去到8的时候，神会给他们知道神是会完成他自己的计划。所以大家要明白，唯有人的心态正确，那仪式才会是好的。撒加利亚书7:4-5，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5月、7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神要选民在5月、7月禁食悲哀。他说，你们这70年，即是指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这个意味着神提出问题，你们遵守仪式的时候真是为我而做吗？你们有没有尊荣我赞美我呢？ 亦或是基于律法主义的仪式，想要来讨好我，要我接纳你们，祝福你们呢？所以我们看到神并没有赞成，亦没有反对仪式。神看的是人的动机。百姓说，他们禁食了这么多年，那你读出他们的意思吗？敬拜神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很无聊的了。那神跟他们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知道，那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都厌烦了，我认为你们才是真正无聊。我个人都认为，有些所谓的基督教崇拜呢，真的会令神打喊路。神甚至会说，蛤，你们又来？表面上遵守仪式，内心完全不是这样啊。你以为可以讨我喜悦吗？神这个时候直先知撒加利亚的口来责备人的伪善。神在回答伯特利人的问题之前，首先大大责备了全地的所有百姓和祭司，他们在禁食过程当中只是注重仪式，是一种形式主义。他们禁食不是出于神的命令或者神的权威，单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宗教虚荣心。由此可见，神并不会重视表面的形式，神重视的是内在的真心诚意。万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这句第一人称的引介语式，有如撒加利亚他的亲笔签名。神是要撒加利亚向全地的众民讲说话，这里是指住在耶路撒冷城内外和犹大地的人，而不是讲紧以斯拉记四章四节那些捣乱者。撒加利亚亦都向祭司讲说话，他们虽然会教导律法判断有关礼仪的事，而在新的状况当中，他们却依赖先知，先至得到耶和华的说话。撒加利亚并没有直接去说明仪式的是与否，因为他相信群众的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不过他们禁食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先知的问题呢讲得很巧妙，人的禁食到底是不是为了耶和华？是单单为了耶和华吗？这些禁食所纪念的事情在主前587年之前是还未发生的，所以撒加利亚在这里所说的70年一定就是由那一天开始计算起。根据耶利米书第41章的记载，七月发生需要禁食的事件，而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基大利被暗杀。当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尼布甲尼撒任命他做省长。禁食的目的在近东世界，除了圣经，是很少提及禁食的，通常会是在哀伤的时候所发出的行动。在旧约圣经，宗教性的禁食通常跟人要请求神的事是相关的，重点在于所请求的事情因为这么重要，于是人都关注到自己的灵性状态，将身体的需求摆到次要，或者将它退居幕后。就是这样，禁食是代表人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洁净的过程，而禁食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为到重要的事情去操练信仰的纪律。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圣殿的建造和撒加利亚得到的异象都是表明着神在波斯帝国屹立不动的时候，他依然是看顾着他的子民的。第一个异象就表示神对未来的计划是藉着重建圣殿而成就的。第二个异象就是开始准备建殿的位置， 而拆解祭坛被视为列国的惊吓。第三个异象是继续准备工作，测量城市，这样做可以决定圣殿基址的位置。但是测量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个城并没有可以用来计算的城墙。由于圣殿里面有不少宝物，同时又要保持他们的圣洁，没有围墙的保护呢，变得相当之不寻常的。在第四个异象的序曲那里，约书亚准备扮演他的角色，就是为到奠基礼仪被洁净，并且得到一顶帽，是用来顶石头。奠基石是用了七种宝石作为七个灯台，石头上的雕刻工呢，是经常见到的，代表圣殿，亦间接表示神住在那里的灯台，以及在两旁的线条简约的树，这些是供应油的橄榄树，经常保持着灯台和圣殿的明亮，油亦都会用来撒在地基上和泥掺合，用来放置奠基石的。所罗巴伯就吩咐将先前的头块石头拿下来，这样铲平工作才得以进行。第五个异象就代表唤醒那些曾经承诺要捐献重建圣殿的人，他们不单止犯了不守誓言的罪，更加是犯了偷窃的罪，因为私藏了原本要捐献来重建圣殿的金钱。第六个异象就是移除一尊偶像，可能是先前整修的时候放在地基里面的，这尊的像会送回原属地巴比伦，可以在那里用来建造神殿，最后以圣殿作为神实行他的军事和政治计划的基地，就作为这一系列异象的结束了。撒加利亚书七章六节说，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神说，你们并不是为我禁食啊。当禁食一结束，你们呢就好急咁谂住要食大餐，唔通你们是为咗我去食饭咩？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又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你是为了神的荣耀来禁食，那你可以禁食的。除了这个崇高动机之外，如果你还带有其他理由，这样你倒不如不要禁食了。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单单停留在星期日的，考验你的信仰其实是要由完成了礼拜聚会之后，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开始。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的最后一段，神会在生活细节上讲到以色列民和神的关系，包括在生意上、社交上、娱乐活动上等等，都可以显明出他们根本没有为神而活。这些才是比仪式更加重要，而且可以直此去看出你所参与的仪式到底是好抑或不好的因素。平时呢，以色列民吃喝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样他们的禁食都是基于这种的自我中心。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三节亦有类似的指责，经文说，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迫人为你们作苦工。跟住落去的教导就说，禁食是应该让人醒觉，真正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撒加利亚书七章七节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藉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南地高原， 所指的是从别士巴一直去到北方，无论你是去希伯伦抑或去以甲伦的海边，那里看起来呢就好像一大片牧场。别士巴周围的高原就是这样的地方。神对选民说，你们住在这个地方之前呢，其实一直都遵守着所有的仪式的，不过结果呢，你们被掳，因为你们不听从我的说话，不听从我的先知所讲的说话。神藉着先知的口质问以色列民，耶和华藉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神指出了，只有当他们顺从先知传达的神谕，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犹大，才会得到太平的。当大家问起是不是继续要禁食的时候，神话给他们听，最重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形式上的禁食。正如撒母耳记上15:22记载，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之入。撒加利亚假定他的听众都知道从前先知所提出的伦理教导，当时只要犹大肯听从，就为时未晚，城市和乡村亦必定能够恢复生气，昌盛繁荣。不过如今啊，空荡残破的废墟比比皆是，而这一切都是提醒百姓过去被掳的事实。南地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干燥的意思，所指的是从加撒经别士巴去到死海这一条线以南的那些地区，和南端的加低斯巴尼亚是构成一个三角形的。南地希伯来文的名字的意思似乎是沙漠，但是在圣经的时代它不是这样的，只是被战争蹂躏才变得荒凉。至于低地，在希伯来文当中是指犹大山地和海岸之间的一带幽灵地区，高一点的山坡是出产橄榄树和小无花果树。至于低谷呢，就盛产谷类了，农夫可以在这里耕种。第三个地理区域是山地，无论在战争抑或和平的时期都没有开发到，所以这里并没有提及了。大家清楚可见，这个国家是非常需要有人去重建都市，重振农业，这里并没有提及到北国的土地。撒加利亚书7:7和7:14的对比，是因着从前的世代麻木不仁，就招来神的管教。问题是和先知同时代的人在灵性上又有怎样的回应呢？按照被掳前众先知的标准来看，到底他们是不是合格的呢？7:8以下有很多句自由的引言，将众先知的教导可以说作出一番总结了。从7:8开始，神话给我们听，如果心态错误，那仪式根本就没有意思。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到讲同样的事，就好像前面讲过的一样，神为百姓的生活定下明确界名，是与人际关系有关，亦都是与人与神的关系是否密切相关。这些界名可以证明出他们的心态有问题。如果你认为与神的关系不好，却依然能够服侍主去做一些事或者守一些仪式的话，那你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对西门彼得所讲的说话是相当奇妙。我想啊，如果我是主，我会跟西门彼得讲什么呢？我一定严厉斥责他的背叛。我会告诉他我对他有什么想法。不过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对于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守了什么仪式，而是你内心的态度。对一些教会会友来说，宗教往往是一种仪式，或者一种惯例，或者一种枯燥无味的律法制度，是一种聚会的时候的形式。宗教最大的特征往往就是一大堆 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令人烦厌的说话。在所谓的保守派和福音派教会当中，都出现很多的宗教术语，那里的人总是不停地引用一些听起来已经变得无聊的字句，或者说一些听起来又好像很虔诚的陈腔滥调。我们经常听到人说，啊，我好想和你分享我们的信仰。大多数人其实没有足够好的见证可以和人分享。信仰不是意味你有几咁好，或者神为你做了几多好事。这个不是你的信仰。你要做的是必须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他是哪个，他为你做了什么。讲到救恩的时候，很多人总是说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主。当你问回你这样说什么意思啊，他们就说，我不是将你的生命降服给他咯。你真的以为神要你的生命？神说过人的义甚至所谓的好行为在他眼中不过好像污糟的衣服。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